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9号星期日，以下国际新闻。中国主管海峡两岸事务的一位高官说，九二共识这一页是翻不过去的。中共今年二十大将会作出对台工作新的决策部署，提出一些新的主张，会对推动对台工作、对台海形势产生积极影响。海协会副会长孙亚夫在1月8号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一个新媒体平台看台海主持人张斌专访的时候说，2022年两岸关系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在今年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将会是提出未来五年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作出新的决策部署，亦有可能会提出一些新的主张。一位前国台办副主任说，2022年台海形势基本格局的力量对比会继续发生对中国有利的变化。他说他们的综合能力越来越接近美国，而且越来越是超越台湾。不过他亦都承认，虽然这些变化对中国有利，但是还没有达到整个改变台海力量对比的状态，台海形势基本格局还不会发生根本变化。对于民进党所讲的九二共识这一页已经翻过去，孙亚夫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一个两岸关系的性质和现状，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基础，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稳定和发展的定海神针，所以说九二共识是翻不过去的。孙亚夫在回顾2021年台海形势的时候说，2021年台海形势出现新一轮的紧张，民进党推动台独活动有新的做法，一是蔡英文提出新两国论，说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二是民进党当局大量购买美国武器，要将台湾变成一只武装的豪猪。孙亚夫还指责拜登政府沿袭特朗普政府的做法，继续利用台湾问题挑衅逼迫中国。对于台海形势出现新一轮的紧张，孙亚夫说，越往后形势越复杂，战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不过他也表示谈判的可能性都是存在，他说和统谈判如果破裂那就要武统，他说不要将和平统一与武力统一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因为和平统一、武力统一都是他们党对台方略的两种考虑、两种选择。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和海基会还未对孙亚夫有关两岸关系和形势的谈话作出回应。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说，美国和盟国准备与俄罗斯讨论限制乌克兰地区军演和导弹部署的可能性。美国与俄罗斯的外交官准备星期一在瑞士首都日内瓦举行战略安全对话。拜登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星期六就这次的对话作出上述的表示。这名官员说，美国方面在对话当中不愿意讨论限制美军在当地的部署，或者美军在北约当地的部署态势。官员说，拜登总统已经警告俄罗斯，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会面临严重的经济制裁。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说，一项制裁可能针对俄罗斯国防和民用航空等重要工业的领域，将会冲击人工智能或者量子计算等俄罗斯的高科技计划。这名官员同时指出，有些领域可能存在共同点，说这些他们可能取得进展的重叠领域的任何讨论都必须是互相的，双方需要作出切实的同样的承诺。这名官员说，美国亦都愿意讨论双方限制军演的问题，他说美国愿意探讨相互限制这一类演习的规模和范围的可能性，包括接近彼此领土的战略轰炸机和地面演习。官员说，美国对当地导弹部署的讨论持开放态度。另外一名政府的高级官员说，一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制裁不会是先低后高，他说美国与盟友和伙伴磋商之后，将会采取开始高、持续高的方法，立即对俄罗斯的经济施加严厉和压倒性的代价，包括他们金融系统和克里姆林宫认为重要的领域。目前还没有作出决定，但考虑的制裁可能会影响到美国产品对俄罗斯的出口等。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星期六宣布，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马西莫夫涉嫌叛国罪被捕。美国国务院亦都提醒，在哈萨克斯坦的美国公民那里的局势可能会严重影响美国使馆提供领事服务的能力， 包括協助美國公民離開哈薩克斯坦。馬西莫夫曾經兩度擔任哈薩克斯坦總理，後來出任哈薩克斯坦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日前騷亂者衝入阿拉木圖政府大樓，馬西莫夫隨即被解除了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的職務。一場因為反對燃料漲價的和平抗議活動已經演變成一場大規模的暴力騷亂。據哈薩克斯坦內政部的說法，到目前為止已經有幾十人喪生，其中包括26名武裝罪犯和18名安全官員，另外還有幾千人被捕。這個國家最大亦都是最富裕的城市阿拉木圖變成一個是好像遭受戰火摧殘的廢墟。英國廣播電台在阿拉木圖的記者是描述說，城市的空氣當中瀰漫著汽車燒焦的氣味，街道上也沒有什麼人，有種末日電影的景象。美國太空望遠鏡成功打開金眼，望遠鏡順利全部張開，計劃今年夏天開始太空探測。詹姆斯·韋伯太空望遠鏡是去年聖誕節發射升空的美國太空總署的最新太空望遠鏡，攜帶直徑 6.5 米的大型鎏金摺疊鏡面，被科學家稱之為金眼。金眼星期六執行飛行控制人員的指令，將最後一塊的鏡面打開，從而將韋伯太空望遠鏡全部張開。美國太空總署科學使命負責人祖爾·布琴說，他很激動，好了不起的里程碑，他們現在在天空看到這個美麗的模式。位於巴爾的摩的飛行控制人員星期五開始張開主要鏡面的左側的翻板，控制室裡面氣氛星期六更為活躍。當右側的翻板張開就位的時候，控制室裡面是歡騰雀躍，一片熱烈掌聲。祖爾·布琴說，他們在軌道部署了一個望遠鏡，一個世界從未見過的宏大的望遠鏡。他對控制團隊表示祝賀的時候說，所有每個人對創造歷史感覺怎樣呢？你們剛剛創造了歷史。歐洲航天局的天文學家洛塔對此表示祝賀，他說他們已經是為這一刻等待是非常之耐。韋伯望遠鏡再過兩個星期就會抵達距離地球表面160萬公里的運行軌道，計劃今年夏天開始宇宙探測的使命。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哋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分析习近平话中国人嘅饭碗要装中国粮，咁究竟呢个饭碗拎唔拎得起呢？我哋会有一篇分析报道嘅。而另外，台灣宣布成立全民防衛動員署，希望強化後備戰力，並且在將來同美國國民警衛隊進行交流。不過首先我們就是報導分析2022年怎樣去應對中國呢？美日韓三國的國防部長能不能夠提供解答呢？以上內容歡迎收聽。日本傳媒報導，鑑於同中國在南中國海問題的緊張加劇以及北韓問題，美國同南韓以及日本的國防部長定於1月中旬在夏威夷舉行會談，為三國在新一年裡面在該區域的合作拉開序幕。但是專家就說，在南韓總統大選結束之前，三國合作很難有實質性的進展。他們認為美韓對中國立場需要協調。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倪芝在華盛頓的報導。
根据日本国际传媒 NHK 的消息来源说，三国国防部长还将会讨论北韩违反协议发射弹道导弹的问题。如果这次的会议如期举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以及南韩国防部长徐旭将会出现在同一个平台上面。不过日本媒体未有提到会议是面对面进行还是是远程会议。据 NHK 消息人士透露，预计三人将会讨论如何实现北韩无核化，令到北韩停止在违反联合国决议的情况底下发射弹道导弹，以及中国在南中国海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问题。但是美国专家却是认为这次会面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美国保守派专栏作家《美中科技大战》一书的作者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表示，华盛顿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够鼓励首尔以及东京建立持久的关系。南韩和日本都是美国的条约盟友，但是彼此之间并不是盟友。华盛顿智库史丁森中心东亚研究所共同主任孙允亦都对三个国家的联盟不抱很大的希望。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当美日韩三国如此重视联盟管理问题的时候，特别是考虑到东京及首尔之间的裂痕，他是觉得三方很难就战术以及是战略达成共识。此外，南韩今年三月将会举行总统大选，专家认为在南韩选出新总统前，南韩以及日本的关系是很难缓和。张家敦表示，文在寅试图在2022年3月的总统大选当中帮助他的政党候选人不会做他认为政治上不受欢迎的事情，例如与日本和解。张家敦表示，目前东京和首尔之间的合作将不得不等待青瓦台出现一位保守的总统，在谈到日本的时候就好像文在寅这样的进步派并不倾向于具有建设性。孙允认为，由于南韩大选将近，美日韩三国很难进行太多的协调，但是他认为在地区安全框架、供应链、疫苗合作方面，南韩有可能可以帮助美国的地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6年对朝鲜半岛局势讲话时候表示，作为半岛近邻，他们是绝不允许朝鲜半岛生战生乱，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对哪一个是都没有好处。研究集团兰德公司的高级防务分析师本内特认为，中国干预北韩可能发生的战争或者骚乱并不是出于恶意。他亦都同意习近平关于北朝鲜半岛战乱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的讲法。本内特对美国之音说，拜登总统在国防部长峰会之前应该是话给习近平知，习近平的言论表明，如果北韩发生战争或者骚乱，中国准备干预。他是希望拜登问习近平这个是否会发生，如果习近平说是会，那他认为拜登应该邀请中国高级军事人员和南韩美国高级人员讨论如何避免局势意外升级。去年12月2号，南韩国防部长徐旭以及是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举行美韩安保会议之后发表联合声明，并且共同会见记者的时候表示，批准新版的战略规划指南，以有效应对北韩越演越烈的核导威胁。战略规划指南是美韩军方就完善朝鲜半岛紧急事态的作战计划所必须的战略方针以及权限达成的协议，体现应对北韩潜射导弹、高超音速导弹以及各种进程战术导弹的强而有力的手段。领导驻韩美军及联合国司令部的退役将军艾布拉姆斯上个月在与美国之音韩语组采访的时候表示，虽然北韩武器试验表明他们仍然是一种威胁，但是中国军队亦都必须被考虑在作战计划之内。艾布拉姆斯在谈到了中国军队的时候表示，自2010年以来，他们在朝鲜半岛以及周边地区增加的存在已经是不是任何的秘密。艾布拉姆斯提到中国飞机多次进入南韩防空识别区。根据南韩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声明，去年11月19号，两架中国军用飞机以及7架俄罗斯军用飞机飞入南韩地区，促使到南韩紧急出动战斗机以及加油机。他说，这些迹象表明战争计划当中必须要考虑到当前的指南未有包含的内容。不过 南韓國防部發言人傅星燦聲稱艾布拉姆斯的言論是他的個人意見，並且對提及中國非常令人驚訝。傅星燦表示，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亦是國防部長徐旭同意更新已經有十年歷史的作戰計劃，以應對新出現的威脅亦是形勢的變化。但是專家認為艾布拉姆斯的講法並不出人意料。張家敦表示，南韓總統文在寅一貫支持北京，因此他在政治上很難承認中國會幫助北韓入侵南韓。然而北京和平壤虽然存在着敌意，但是他们相互支持，以正式的军事联盟形式系联系在一起，两者都没有和与任何其他国家结盟。如果发生冲突，南韩和美国必须要假设他们将会和中国军队作战。艾布姆拉斯只是比较实际，文在寅不是。史丁森中心的孙允则是认为问题不是如何对待中国，而是美韩立场的协调。孫允表示，實際上他是並不認為艾布拉姆斯將軍所說的話是令人驚訝，鑑於美中戰略競爭以及是中國希望將北韓保留作為戰略共幹，任何針對北韓的作戰計劃都必須要考慮中國的軍事能力以及行動。問題是艾布拉姆斯將軍公開說這番說話的意思，這個間接感令到南韓向中國這樣的作戰計劃是表態，而首爾是不願意，至少不會是公開表態。南韓將會繼續平衡和鄰國中國以及長期盟友美國的外交關係。南韓特使仍然是和中國、北韓以及美國討論宣布正式結束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的北韓朝鮮戰爭的可能性。南韓總統文在寅在12月13日表示，這三個國家原則上同意正式結束戰爭，他是希望將產生的重要的對話勢頭。美國國防部將中國描述為是步調挑戰，並且在去年2月成立一個由15名成員組成的中國特別工作組，以評估美國當前的戰略。美國國防部在2月10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中國正在尋求推翻當前以規則為基礎使到印太地區所有國家都受益的結構，美國以及它的盟國尋求繼續自由和開放的區域環境，中國正在利用國家力量的所有元素來讓各國屈服於自己的意志。本來特認為中國正在尋求建立地區以及全球統治地位，習近平顯然認為這個是中央王國的歷史，是權利，這種統治要求中國採取日益咄咄逼人的行動來建立中國在南中國海以及東中國海的控制權。他是預計中國會更加努力擴大在這個地區的軍事存在以及控制，並且對台灣施加更多的壓力。張家敦認為，新的一年美國應該是繼續他的航行自由演習，並且盡可能同中國對立的主權聲索國密切合作，換言之和該個地區的其他所有人合作。2022年美國環太平洋軍演將會在今年6月開始，這個將會是一個機會向中國表明它面臨著一個決心維護該個地區和平的聯合聯盟。張家敦仲認為美國應該停止擔心中國的反應，他說北京是很霸道，如果沒有人阻止它，它就不會停止。拜登政府現時正在接受考驗，所以除了菲律賓之外，他還應該是幫助好像越南那樣的非條約盟友。此外，為了敲定南中國海以及東中國海的關鍵連接點，拜登應該是公開宣布美國將會保衛台灣，並且向台北提供共同防禦條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魏之華盛頓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为因应中国对台持续扩大的军事压力，台湾国防部近日新设了全民防卫动员处去提升战备实力。分析人士就说，后备军力的改革是台湾总统蔡英文国防改革当中的重中之重。随着全民防卫动员处成立，台湾的后备部队未来可望和美国的国民兵，也就是国民警卫队建立常态交流机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所新成立的全民防卫动员处，简称全动处，在今年1月1日正式运作，首任处长由国防部资源规划司长白哲龙出任，他的核心任务为 強化後備戰力。傳動處前身是國防部核下的全民防衛動員室，正式升格之後，編制從原本30人提高至150人，將積極投入後備戰力的改革，以統籌全民的力量來到支援台灣的軍事作戰以及災害防救任務。台灣總統蔡英文在12月30日在傳動處揭牌典禮上面致辭表示，隨著科技進步，面對戰爭形態的改變以及非傳統威脅，守護國家安全不單止是台灣軍隊的任務，亦都是全民要共同承擔的責任。只有建立全民防衛的觀念，才能夠打造最堅實的國防，俾世界睇見台灣會堅守不畏戰不求戰的原則，守護國家的決心。
第一，持續精進教招訓練，提升後備部隊的戰力。明年開始，教招訓練將由5到7天試行改為每次14天，並且增加訓練行軍宿營、戰傷急救等科目。第二，建立跨部會合作機制，確實整合全民總力。
蔡英文說，傳動處身負三大任務，第一，持續精進教召訓練，提升後備部隊戰力。明年開始，教召訓練將會由5日到7日試行改為每次14日，並且增加訓練行軍宿營、戰傷急救等科目。第二，建立跨部會合作機制，確實整合全民總力，各地的人力物力動員、戰略物資儲備是防衛固守的關鍵。第三，適時修訂動員計劃，比各項計劃更為周延。目前傳動處根據動員綱領，已經依分類計劃和執行主管機關召開跨部會研討會議，擬定動員計劃。位於台北的國家安全研究院國防資源與產業研究所所長蘇子雲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傳動處肩負物力動員和軍事動員的兩大任務，改制之前，物力動員是傳動室的職責，軍事動員就屬於後備指揮部範疇，目前兩大業務合併交由傳動處統籌。蘇子雲分析，依照傳動處的規劃，物力動員應該優先於軍事動員，因為戰事爆發前，平時就應詳盡落實各種民間調查和統計，亦都是政府一再強調的全民總力。
升级之后，在政府一提全民总力的动员，我觉得是有帮助的。他们要做的统计跟调查资料其实蛮多的，像说加油站全国有2900多个，都是在经济部人员署那边在统计嘛。接着他拿到这个资料，他可能要变成各作战区的兵要调查。
苏子文话，全动处升级之后，在政府一体全民动力的动员，他觉得是有帮助的。他们要做的统计和調查資料其實都幾多嘅，好似話加油站全國有2900多個，都係喺經濟部能源署嗰邊喺度統計。接住傳動處攞到呢啲資料，要變成各作戰區嘅必要調查。蘇子雲表示，全台灣各加油站嘅地理位置同分布空間等資料，都要匯整交由各作戰區運用，以便用於戰時嘅緊急油料補給。呢啲都係繁複細瑣嘅資訊，但係就唔能夠輕忽嘅工作。位於高雄嘅中山大學亞太事務英語學程兼任助理教授林榮佑亦都話，傳動處嘅調查內容包羅萬象，譬如全國適合儲藏糧食物資嘅地點、傷患臨時救治嘅地點，甚至係大量屍體放置嘅地點。簡言之，傳動處將會積極從事國內基礎設施及國內物資嘅具體調查，比戰時的軍事動員嚟得更重要。此外，傳動處亦都要積極提升後備軍人的訓練內容。林榮又指出，台灣今年將後備軍力的教召提高到每次14日，並且增加行軍宿營、戰傷急救同實彈射擊等訓練。呢啲科目雖然能夠提升戰力，但係假若真係開戰，呢種訓練下嘅後備戰力只能夠補充地面作戰嘅步槍兵，但係呢啲並唔符合現代戰爭嘅邏輯，更加唔符合台海戰爭嘅假定。林榮有分析， 台海一旦进入地面作战，就代表中国解放军已经成功跨海登陆台湾的滩岸，亦都代表台湾的海空军可能已经落败。此时后备军人一人一把步枪，有可能扭转战情逆转胜吗？
承认各单位对于我们后备动员资源盘点，或者是在后备的整合上面与其他部会整合上面，绝对是有它的帮助。但是要去注意到的就是说，它的训练内容、动员来的人，他在从事任务的时候是不是符合现代战争，这是一个要思考的。
林明又对美国之音话，成立这个单位，传动处对于台湾后备动员资源盘点，或者是在后备整合上面和其他部会整合上面，绝对是有帮助的。但是要去注意到的就是说，他的训练内容和动员来的人，他在这里从事任务的时候是不是符合现代战争呢？这些是一个要思考的。台湾由征兵制转型为专业的募兵制之后，根据国防部的统计，截至2019年，列管后备军人达到超过230万人，其中退伍8年内的征壮人力大约有77万多人。不过百万红兵的战力因为教召制度未严格落实，常年遭受到美国批评为虚有其表，甚至无效战力，并且立法言以协助台湾提升整体战力，尤其是后备军力。美国早在通过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的时候，就已经责成美国国防部长和国务卿向美国国会提交台湾后备战力的总体评估报告。而刚刚通过没多久的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更明显要求美国国防部长必须在今年2月15日之前向国会相应的委员会进一步提交关于加强美国国民警卫队和台湾合作的可行性和适当性报告。此外，美国跨党派参议员去年7月联署提出台湾伙伴关系法草案，亦都倡议美国国民警卫队和台湾军方建立伙伴关系，组建一个在危机发生的时候能够快速部署而且整合良好的国防力量。领衔提出这个草案的参议员分别为民主党籍的达克·沃斯和共和党籍的科宁，两人去年都曾经出访过台湾。达克·沃斯去年7月曾经表示，美国国民警卫队在美国社区安全上面发挥出色贡献，非常适合在应急、网络防御、教育、文化交流以及顾问计划等面向台湾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而科宁当时亦都指出，台湾是美国的重要盟友，这项立法将有助于确保国民警卫队准备好在台湾的自主地位受到威胁的时候采取行动支持台湾。美国国民警卫队为美军现役部队的预备役部队，包括美国陆军国民警卫队和美国空军国民警卫队，总员额近50万人。一旦美国进入战争或者紧急状态，他们将被征召以补充常规军的兵力。分析人士研判，后备战力是美国近期涉台法案的关注焦点，可能成为美台军事合作的下一个重点。而台湾新成立的传动处亦都可望在与美国国民警卫队交流过程之中扮演重要角色。传动处处长白哲龙上个星期接受媒体联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强项是有实战经验，他的国民警卫队部队亦都会从事境外作战，台湾会秉持国情特性和美国充分交换意见。台湾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余剑锋去年10月出席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的时候，亦都公开表示，盼在成立全防动处之后，可以同美国国民警卫队单位互访，建立常态交流。对此，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苏子云表示，美国国民警卫队的教官未来可能现身台湾接训后备部队的单位，包括后备女或者新训女等，直接观察他的操练的方法，并且提出改善建议。
毕竟现役部队都有一些类似军事顾问的人员在帮助台湾改良现役部队的作战准则等等的，所以国民兵这种后备的体系来看， 就是敏感度更低，我想这个可能性就很高。
苏子云话，毕竟现役部队都会有一些类似军事顾问的人员在帮助台湾改良现役部队的作战准则等等，所以国民兵这种后备体系来看就是敏感度更低，他想这个可能性就很高。苏子云认为，全动处和美国国民警卫队的交流不应当仅是限于战法或者战技的层面，后备部队管理制度的改革才是对台湾最有帮助的。台湾应该向美国学习如何处理平民和军人的身份转换，给后备军人兼顾军事和民间的专长，这些才是政策管理的核心。位于台北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揭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指出，台湾后备指挥部过去就曾经同美国国民警卫队交流过，只是不如美台现役部队间的往来密切。美台目前都有心推动国民警卫队同全动处的定期交流，双方军事交流可望再上一层楼。揭仲认为，美国国民警卫队近年来都远赴海外参与军事任务，假若台湾后备部队能够增加同国民警卫队的交流，将可强化台湾后备军人的训练和战术。
既然是现在由全动处来负责后备军人的管装编训嘛，那美国的国民兵算是他整个庞大的也是后备力量的一环，所以也许就是这两边针对后备军人的一些训练等等相关部队的一些战术啊，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实际在战地的经验，可能去做一些交流。现在看起来可能是这样。
揭仲话，既然是目前由全动处理到负责后备军人的管装编训，美国国民兵算是他整个庞大后备力量的一环，亦就是这两边针对后备军人的一些训练等等相关部队的一些战术，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实际在战地的经验，可能是做一些交流，目前看起来可能是这样。以上是美国之音杨安台北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日前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说，中国人的饭碗要装中国粮，但是分析人士就说，但是在去年中国粮食进口率同比就增长了 28%， 尤其是大豆几乎是 95% 以上都是依赖外国进口，而且中共领导人在很多不同的场合都表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甚至以节约之名去提倡光盘行动。诸多迹象显示，中国的粮食不单止不似中国官媒声称那么充足的储备，反而可能存在很多的隐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2021年10月25号至26号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示要做好三农，也就是农业、农村、农民的工作，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面，饭碗主要装中国粮。他亦都提到要保证粮食安全，要让18亿亩的耕地实至名归，农田就是农田，而且必须是良田，还说要扩大种植大豆，亦是油料的生产，要真正落实蔡澜指示长负责制，确保猪肉、蔬菜等农副产品的供给是安全。据中国媒体新华社报道，农村工作会议指出，2022年要稳定三农基本盘，农业生产必须要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以及是不发生规模性的反贫两条的底线。这个对于今年召开的二十大具有稳定大局的重要特殊意义。中国国家统计局2021年10月6号公布，中国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是68,285万吨，比2020年增加1,336万吨，增长 2%， 其中谷物产量是63,276万吨，比2020年增加了1,602万吨，增长 2.6%。 中国媒体用粮食生产将迎来18年丰的形容中国粮食连续18年的丰收。媒体并且说这个是因为政府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压制耕地非农化，推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等一系列的组合拳凑效所致。不过中国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2020年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的经济运行报告却是显示，中国粮食进口在2020年创下了新高，而且不少的项目甚至是呈现翻倍的成长。该个报告指，中国2020年的粮食进口累积是达到是 14,262.1 万吨，同比增加 3,117.5 万吨，增幅是达 28%。 三大主粮当中，玉米、小麦的进口量都是爆发式的增长，玉米进口量是达到 1,129.6 万吨，同比增长是 135.6%。小麦进口是817万吨，同比增长是 154.8%。 稻米的进口基本是持平，出口同比下降 16.1%。 虽然习近平说中国人的饭碗要装中国粮，但是实际情况是中国不单只是世界粮食的主要进口国，而且近年来的粮食进口率更加是年年增加，装了很多的外国粮。分析人士认为这个饭碗很难端得到。中国人民日报2021年12月12号的头版报道习近平在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面的讲话，醒目的七个黑体字，那么粮食怎么办的标题，似乎透露出习近平对于粮食安全的着急。分析人士说，习近平最近在很多不同的场合都表达了对粮食安全的重视，显示中共已经意识到粮食短缺的危机。著有《中国危机大逃亡》一书的著名经济学家、现居美国的中国时事评论员秦伟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粮食进口年年上升，这个也都意味着中国粮食自给率年年下降。如果中国粮食充足，就不会有 28% 的进口增幅。
实际上这侧面反映出来说，中国的这个粮食安全应该是有很多隐患。他们是
秦伟平表示，实际上这个侧面反映出来的是中国的粮食安全应该是有很多的隐患，他们的外松内紧，表面上说我们是无问题，但是实际上仍然是找得是比较紧，或者希望说这个问题不要引发更大的一个社会危机。日经新闻在2021年的4月28号报道，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清零政策以及不动产市场降温等因素的影响，中国2022年实质国民生产总值的成长率是平均预估值为 5.1%，将会较2021年预估值的成长 7.9% 呈现显著的减速。秦伟平表示，2020年中国进口食品不包括是饮料的支出为是981亿美元，将近1000亿美元。如果未来中国经济下滑，没有经费去采购这些进口粮食的话，就会有很大的麻烦。曾经出版《民以食为天：中国食品安全现况调查》一书的，并且曾经担任历史故事报总编辑的吕德作家周琼，从中国历史上是关于农村工作会议轨迹，是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农村工作会议不开还好，一开就表示有问题，这个是一个规律性的事。他说1957年中共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着重讨论整顿以及巩固农业合作社的问题，结果没多久之后，1959年到1961年就发生了大饥荒，之后政府就放任不管农村，农村经济反而逐渐复苏，直到文革的爆发。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到了改革开放的时期，在1981年过后，中国宣布农业松绑，让农村经济适当地自由化，也都造成了粮食的逐渐丰收。
跟61年的一样，就是凡是中国不管的时候，农村是最好的时候，一管就乱的时候，就这么简单。
周琼表示，这个跟那个1961年的一样，就是凡事是中国政府不理的时候，农村就是最好的时候，管的时候就是最乱的时候，就是这么简单。 据表示，他的老家在长安，当地拥有关中最良好的土地，但是现时那一带的土地都是大量荒芜，因为种地不赚钱，居民离乡是又很近，早上进城打工，晚上回家就可以领到一二百块的现金，如果留在当地种粮食，一年亦都赚不到那么多的钱，这个是一个大的问题。他还反问，这些是土地荒芜，请问粮食要从哪里来？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他说，中国粮食长期依赖进口，中国人的饭碗要装中国粮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中国政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正是农业粮食方面出了问题，才是需要召开农村工作会议。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说，全球粮食产量为 27.9 亿吨，全球人民的需求量亦都差不多是这个数字，但是为什么全球70亿人口当中有10亿人处于饥饿状态？这个就是因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均衡，加上一些区域冲突所致。他说，如果将同样的问题从全世界的格局放入去中国的视角来看，中国14亿人口并非人人的生活水平都一样，中国土地非常之大，30几个省市自治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极度不均衡，比如长三角地区以及珠三角地区的经济比较是发达，粮食危机的可能性就比较少，粮食安全相对是有保障。但是中国还有近一半的人口是属于低收入人群，中国总理李克强在2020年5月在第13届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面表示，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收入在1000元人民币左右，这些的人而言，即使中国的粮食产量足够，他们亦都买不起足够温饱一日三餐的粮食，这些吃不饱的贫困人口是中国政府必须要正视的问题。秦伟平并且表示，虽然他支持中国政府光盘行动，这样做远远不足够，中共应该真正大力补贴三农，尤其是要出台各种政策鼓励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并且让种田的农民能够真正赚到钱，同时不要强行压制国内的粮食价格，才能够提升粮食的产量。而此外，秦伟平说，中国政府亦都必须要确保每年有1000亿美元的资金用来进口粮食，将钱花在刀口上面。
但是如果说他们在经济下滑的情况下，比如说出口下滑的情况下，他们外汇不足的情况下，他们拿那些外汇去搞其他的政策，
外汇不足的情况，他们中共拿那些外汇去搞其他的政治象征意义，比如说一带一路去乱花钱，去扶持其他国外的这些企业政府，然后自己老百姓可能是没有粮食，这个就是错误的决策，如果发生的话，这样悲剧会更加是严峻。又是因安全因素不愿意具名的中国经济学者对美国之话，中国粮食是否短缺有短期以及是长期的视角，就算短期不缺，但是长期未必，因为比如疫情以及河南水灾造成大量的减产，一然气候变迁导致了洪灾经常性的发生，粮食就可能会长期短缺。他说，虽然中国政府账面上是有18亿亩的耕地，但是这些可用来耕作的土地实际上是到底在哪一度，以及是还是不是良田，他是无从而知。他说，农民生活困顿除了是使到贫困的问题加剧，官民矛盾也都会跟着加剧，并且进而影响中国社会稳定或是政治稳定。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0说，14五亦即是2021年至2025年的期末，中国可能出现 1.3 亿吨左右的粮食缺口，但是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1却强调，中国有能力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底线不破。中国经济日报2021年11月亦都曾经以中国粮食供需并无缺口为题，报道中国粮食库存充足，粮食供应完全是可以满足市场的需求。但是没多久之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粮食节约行动方案当中指出，光盘行动要延续展开直到2025年，这个亦都令到外界揣测中国粮食是否有不足的问题。分析人士说，中国政府这些反反复复前后不一的说辞，反映了它的资讯不透明的弊端。对一般国家而言，如果缺乏资源，从国外进口公开透明是很正常的事，但是中共不一样， 缺粮是一件很丢人的事，甚至会上升到党国荣耀，亦是民族国家的一种虚妄的观念。吕德作家周琦表示，不单单是中共如此，在纳粹时期以及是前苏联时期亦都是如此。前苏联乌克兰发生大饥荒的时候，政府亦都是一直声称人民吃得好，就如同现时的中国一样，亦都说粮食足够。这个是因为这种极权封闭的政治化理念已经是深入到中共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导致发生了任何不好的事情，他就是讲大话，然后用一个大话来套另外一个大话。他说，所以当中共强调某一个问题的时候，就代表这个问题的反方向发展出了更大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屡试不爽的规律，就好比光管行动要大家不要浪费食物，但是实际情况可能正好相反，根本就是粮食不足。这个才是中共营造节约光荣的社会氛围的背后不能够说出口的秘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上次我们讲到托马斯杰斐逊第一届任期内的副总统艾伦伯尔1805年离任，当时他债务缠身，政治前途渺茫，不过他早就在筹划一项秘密行动，打算将墨西哥从西班牙人手中抢过来，他为了得到资助私底下联络不少人，但是对每个人讲的内容都不同。伯尔真正的目的是什么？真正是不是想夺取墨西哥，还是要拉拢西部各州另立门户建立自己的国家？历史上并无清楚的记载。1805年春天，伯尔动身西行，他途经俄亥俄和密西西比河，来到港口城市新奥尔良。他在新奥尔良召集了一些有钱有势的人，向他们解释自己的计划。那些对西班牙统治不满的人愿意支持他，伯尔深受鼓舞，准备返回东部付诸行动。回程途中，伯尔到圣路易斯去会见詹姆斯·威尔金森将军。威尔金森是路易斯安娜的州长，亦是伯尔的同谋。但是同时，威尔金森还另外有一个重要身份，为西班牙充当间谍。他不舍得西班牙人给的钱，所以绞尽脑汁想退出伯尔的计划。威尔金森对伯尔说，最好不要想墨西哥了，因为时机还未成熟。他主动提出愿意帮助伯尔返回政界，去做印第安纳州的国会议员。伯尔断然拒绝，他不想放弃夺取墨西哥的梦想。伯尔原本计划1806年春天动手，但是资金上出现了问题，他试图说服那些想分享墨西哥财富的人投资，但是不成功。不单止是这样，他原本寄重于英国，但是英国亦没有为他提供资金和船只。根据伯尔的计划，美国必须同西班牙交战，战火一旦爆发，大家肯定会同他站在一起，共同对付西班牙。伯尔对此深信不疑，但是如果没有战争，伯尔的计划就会失败。伯尔回到华盛顿，听到坏消息，他会见托马斯·杰斐逊总统时，杰斐逊明确表示，美国不会同西班牙开战。面对这种情况，伯尔只好改变计划，决定暂时不去考虑进攻墨西哥，而是在路易斯安娜建立一个定居点，等待时机。伯尔离开华盛顿的这段时间里面，出现很多有关他的传闻，一些报道旁敲侧击的指责他阴谋分裂，老百姓似乎都愿意相信。这种局势被詹姆斯·威尔金森将军摆脱伯尔提供绝妙的机会。威尔金森写信给总统杰斐逊，信里面说，一股10,000人的部队正直扑新奥尔良，准备攻打墨西哥。威尔金森在信中提供了计划的细节，但是表示不知道谁是主谋。他警告杰斐逊说，这股部队的目标不单只是墨西哥，可能还有路易斯安娜。其实这个并不是杰斐逊收到的有关伯尔打算进攻墨西哥的第一份密信，亦不是第一封指责伯尔企图使西部各州分裂出去的告发信。但是杰斐逊决定将威尔金森的信作为制裁伯尔的证据。 杰斐逊召集内阁会议讨论对策，会议最终决定美国所有军事指挥官都要设法制止白耳。杰斐逊总统随即发表公开宣言，他表示有人打算对西班牙发动一场秘密军事行动，涉嫌者必须立即离开，但是宣言中没有提到白耳的名字。杰斐逊在一年一度向国会发表的国情之文讲话中亦提到白耳的秘密军事行动，国会要求了解更多情况。杰斐逊在给国会的文件中说，白耳的计划有几个，其中一个是使西部各州分裂出去，另外一个是夺取墨西哥。杰斐逊说，白耳希望使大家以为他是在路易斯安那建立一个定居点，但是其实这个只是掩人耳目。杰斐逊还说，白耳发现西部的人不支持他的分裂主张，所以决定夺取新奥尔良。杰斐逊说，白耳有罪，这一点毫无疑问。虽然法庭还未定白耳的罪，但是在很多美国人眼里面，杰斐逊的声明就是事实。一些人要求以叛国罪处死白耳。根据美国宪法，如果是被裁定犯有叛国罪，这个人势必要对美国宣战。白耳1807年2月被捕，押往维吉尼亚的里士满接受联邦大陪审团的裁决，决定是否有足够证据将白耳送上法庭。6月大陪审团正式指控白耳犯有叛国罪，此案由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受理。白耳在法庭上为自己提出辩白，他说没有行动就不能够构成叛国罪，但是我受到攻击不是基于行动，而是基于一些错误的报告，说我可能会采取某种行动，整个国家都站在我的对立面，这个难道是公正吗？威尔甘森向总统打我的小报告，结果吓亲总统，总统又去吓人民。杰斐逊一心希望证明白耳有罪。他下令全国各地的政府官员，要他们寻找一切能够指证白耳的证人。杰斐逊的一些政治反对派说，他这样做是为了将白耳的审判变成一场政治斗争。他们相信杰斐逊是希望将这次审判作为攻击首席大法官马歇尔的素材。马歇尔是反对党联邦党成员，杰斐逊对马歇尔控制联邦最高法院的做法很反感，觉得马歇尔利用职权威胁总统和国会的权力。马歇尔知道杰斐逊在白耳一案中扮演的角色，因此在发表意见和裁定的时候格外小心。八月底，马歇尔宣布证据收集阶段结束，他对法庭说，根据宪法，犯有叛国罪必须有两个证人，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未有一个可信的证人，他叫大陪审团做出裁决。大陪审团9月1日做出决定，裁决书上说，本陪审团宣布掌握的证据不能够证明艾伦·白耳有罪，因此我们宣布他无罪。白耳和他的律师对裁决书的文字十分不满，他们指出大陪审团除了有罪或者无罪以外，不应该讲这么多废话。首席大法官马歇尔表示认同，他下令大陪审团重写裁决书，上面只要写两个字无罪。艾伦·白耳叛国罪一案终于尘埃落定。此后艾伦·白耳先后在欧洲和纽约度过他后半生29年的时光。临终前有个朋友问他，在夺取墨西哥的计划里面是否曾经阴谋分裂美国，白耳的回答是没有，我就是想去夺取月球来分给朋友，亦不会想去分裂国家。 好啦，呢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呢度，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边嘅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李华通过咗博士生嘅资格考试，而 Larry 咧亦获得加人工。咁两个人一起咧就出去食饭庆祝。咁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佢哋分别就系 go out 以及 more than friends。
It is so nice to be celebrating such happy events with you, Li Hua, and on such a wonderful evening. I have an important question to ask you.
重要问题？好啊，有咩问题即管问啦。
Well, I was wondering if you wanted to go out with me.
出去做咩啊？我哋仲未食完饭噶。再讲啦，出边又咁闷热。
No, I don't actually mean for us to go outside right now, Li Hua. By asking if you wanted to go out with me, I meant, would you date me?
Oh, 原来 go out with you 是约会的意思。
Yes, so, would you like to go out with me, Li Hua?
Larry, 我们做了朋友这么久，你现在说要跟我拍拖，我真的觉得很突然啊。
We have been friends for a long time, Li Hua, and I realize that there isn't anyone else I enjoy doing things with as much as you. That's why I decided to ask you to go out with me.
我要考虑下，因为咁样我哋嘅关系就唔同咗啦。
Well, it wouldn't change things that much. If we're going out, we will still do all the things that we do now. Go to restaurants, see movies, and take trips to fun places.
你讲得冇错，咁我哋就唔可以同第啲人约会啦。
That is generally the idea, Li Hua. When you go out with someone, you don't usually date other people.
我现在就没跟什么人约会的，但是
What? Is it that you don't want to go out with me, Li Hua?
不是，我很喜欢你，我就希望我们永远能够好像现在这么好。
So you will go out with me?
那没问题。
That is so great. You've made me so happy, Li Hua. I was worried you were going to say you wanted to be just friends.
我知，如果女仔唔接受男仔嘅追求，就可以话 she wants to be just friends， 只系做普通朋友。
How do you know about being just friends, Li Hua?
以前我同嗰两个同屋住喺一齐，时时讲识男仔嘅事啊。
So, what did your roommates tell you?
有个男仔约 Nancy 去街，但系 Nancy 唔中意佢，所以佢就打电话话俾嗰个男仔知。我更加鍾意同佢做普通朋友。
Well, Li Hua, it takes a lot of courage for a guy to ask a girl out on a date. And there's nothing worse than hearing a girl say she wants to be just friends.
呢个我就唔信。
I guess you're right, Li Hua. A girl could say worse things.
不过我可以想象，被拒绝嘅男仔嘅自尊心肯定会受到打击啦。
That's right. And that is why I'm so glad you didn't say you wanted to be just friends, Li Hua. Just a moment ago, I would have been sad.
如果唔系 just friends, 普通朋友，咁我哋又系乜嘢啊？
Well, when a girl says she would like to go out with a guy, she and the guy become more than friends.
亦即系话，我哋原来系普通朋友，而家开始约会，所以我哋嘅关系已经唔单止系朋友，超越咗朋友嘅界限。
Right, being more than friends is a way of saying you're dating someone. So now we are more than friends.
两个 more than friends 嘅人做嘅事，一定系同 just friends 嘅人做嘅唔同啦。
Like date each other.
仲有就系拖手拥抱。
Oh look, it's the waiter with our bill, Li Hua. Maybe we can continue this conversation later.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咁第一个咧就系。Go out 是指约会的意思，而另一个就是 just friends 做普通朋友和 more than friends 恋爱的关系。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